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让我们一同来看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罪如何可得赦免。这里我们要看的罪，不是一般人认为做错了事那就是罪，做对的事就没有罪。今天我们要讲的罪，乃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罪乃是得罪了神，罪乃是没有达到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的目标，罪乃是知道哪些是当行的而不去行，罪乃是让罪的权势辖制我们，罪的结果乃是带进了审判与死亡。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不得赦。神为我们的罪预备了代罪的羔羊，就是无罪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成为罪，他为我们受了罪的刑罚，好让我们罪得赦免。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谢谢你，因为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主啊，你把我们带到一个圣洁的地步。哦，主啊，你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因为我们的罪已得到赦免。主啊，我们知道赦罪之恩使得我们天良的亏欠都被洗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自己施恩宝座的面前。主啊，是何等的喜乐，因为主你不看我们的罪，主啊，你将我们的罪向东离西有多远，你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主啊，你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主你更新，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为你因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而献上感谢。主啊，这赦罪之恩，主啊，让我们一生感恩不尽，让我们进入永恒，要永远的称赞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你借着我们在这里思想的每一件事情，使得我们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知道主你自己的心意，更在这个世上活出一个让主你的名得到荣耀的生活。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感谢主。这一段的记载，约翰福音第八章是接续前面记载祝棚节的节期中耶稣被人拒绝的经过。这一段的经文将神的恩典充分地表达出来。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质难耶稣，他们叫那妇人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耶稣知道他们想要借此试探他，得着告他的把柄，因为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真神，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耶稣没有理会他们，只弯着腰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我们不知道耶稣弯着腰在地上画字是写的什么字，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神。圣经上所记载，神曾经将律法刻在石板上交给摩西。在生命记第九章第九到第十节讲到，摩西上了山，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板。那时候摩西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摩西，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过了四十昼夜，在石板上所写的就是十诫，是神用自己的指头写的。第二次记载写字的指头，乃是在但以理书第五章，当伯萨撒王为他的大臣设摆宴席，与一千人对面饮酒的时候，伯萨撒王吩咐人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掳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些器皿饮酒。他们正在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的时候，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极其的惧怕。这是从神那里显出的指头，写出的文字是什么呢？记载在第五章二十四节到第二十九节，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心。但以理给的讲解是这样，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比勒斯就是乌法尔心，就是把你的国分裂归给马代和波斯人。伯萨撒王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乃是照他所应许的。当夜加勒底王伯萨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这是神的指头写字，也是写出一个审判。耶稣当时弯着腰在地上画字，究竟画的什么字呢？也许是写出他们的罪行，在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当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这个妇人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都出去了。耶稣直起腰来对那个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翰福音八章十到十一节，这里我们看见神极丰富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乃是神赐给我们白白的礼物。虽然我们不用付代价来支取，但这个恩典是极其宝贵的。神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就是他独生爱子的生命，好让我们得着这恩典。这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恩典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在以弗所书二章六到七节，这极丰富的恩典其内容向罪人成就了四方面伟大的功效。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是使罪人脱离罪恶的捆绑，第二是让罪人免去被定罪的审判，第三是给罪人经历被赦罪的平安，第四赐罪人得到胜过罪恶的能力。我们来看第一，使罪人脱离罪恶的捆绑。首先我们知道罪恶的捆绑让人不能挣脱，让人非常的痛苦，让人的良心受到辖制。首先我们看见这位行淫时被拿的妇人，他面对罪恶捆绑的诸般的痛苦，包括舆论的批评、肉体私欲的挣扎、亲友的离弃、宗教的审判、良心的定罪、公开的羞辱和面对死亡的恐惧。他是无助的、无奈的，也无法脱离罪的捆绑。他堕落邪荡，自暴自弃，也遭人唾弃。法利赛人说，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我们如果是耶稣，要如何来处置这个妇人呢？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我们来看耶稣如何处置这个淫妇。耶稣并不是故意忽视这个妇人所犯的罪，他深知所有的人都犯了各样不同的罪，耶稣乃是要来拯救他，不是来定罪他。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要拯救神的百姓脱离罪恶。路加福音9:56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约翰达比 John Darby 曾说，恩典无边无限，不管我们怎么败坏不堪，神仍然以爱来待我们。又说，恩典一开始在人的心中动工，罪的感觉就立刻会发生，同时基督的大爱就充沛着人的良心，加深人知罪的感觉，唯有知罪的人才会悔改。耶稣没有说这妇人没有罪，耶稣乃是以恩典的赦免来感动他自己要悔改，好让他免去将来要接受的审判和刑罚的悲惨结局。让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也受罪的各样的捆绑，我们内心不安，我们惧怕，而我们贪婪，我们想要的我们得不到，得到了以后又不满足，更怕失去的时候所带来更大的痛苦，而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上，受撒旦、邪灵、恶者的各样的攻击，让我们被罪恶捆绑，让我们不能挣脱的时候，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要看耶稣怎么样能够免去我们的罪。第二，让罪人免去被定罪的审判。虽然世人都是罪人，但是因着罪有明显的和隐藏之分，人人自以为是，故罪人彼此定罪。我们人很难看见自己的罪，比较容易看见别人的罪。我们以为自己比别人有益就好了，我们以为自己比别人犯的罪少就好了，我们以为我们所犯的是小罪，别人所犯的是大罪，因此心里面很平安。但是我们知道，人在犯罪以后，在我们的心里面有神赐给我们的圣灵，能够让人真正的看见自己的亏欠。人在犯罪后都想得到别人的同情，可是人的怜悯与同情是极其有限的，唯有神的怜悯才是无限的。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投靠神，我们不但会定罪于别人，我们也会被别人定罪，因此我们彼此定罪，彼此的控告。神警告我们，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雅各书2:13。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因为怜悯大过审判，怜悯向审判夸胜。我们必须都到神的面前才能得到罪的赦免，去人的面前是无益处的。宣信 A.B. Simpson 清楚地指出，得到神够用恩典的秘诀，乃是在于我们能否承认自己的环境和一切都已经完了。到了这种地步时，我们就不会再去求人的同情了。当宣信为了向穷人传福音医治疾病的人受到教会的反对，他就放弃了美国一间很大的长老会给他的一切供应，走一条信心的道路。当时会众们就认为他走错了路，他的朋友也断定他必然失败。宣信经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环境，他走在纽约的路上，唯一能够怜悯他的就是地上的石头。他看着那些石头，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那个时候的困难的环境，他的妻子孩子们依靠着他，但是他凭着信心往前去，并不知道神要为他如何开路，所以他深深的知道人的同情是没有用的。20年前，当我向工业界辞职要进神学院念书的时候，也有几个同学，虽然他们也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看见我所做的决定，第一个怀疑我是不是被公司裁员了，第二个他们不知道我精神是否还正常，第三个也是断定我这样出来的时候必然不能够继续服侍到底。 因为听见神的呼召，虽然知道自己的不配，自己无能，但是我们愿意走一条信心的道路。人是不会同情的，甚至到了朋友的家中，他们知道我们做的一些决定，他们的妻子甚至连招呼也不打。以前我们聚会多年的教会，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没有人支持我一块钱，他们甚至有人说，你不去问问看你的恩赐在哪里。有人断定不出一两个月我就会承认错误而回头，不能继续再走下去了。我们不要求人的同情，因为在我辞职以前三年，我也用晚上跟周末的时间去选了一些神学课，也学过讲道学，他们请我去讲道，我讲完道后他们没有给我讲员费。我知道从今以后天上的玛拿来供应我，是云柱火柱来引领我，是神亲自牵着我的手往前面去。我们不再依靠人的同情和怜悯，我们明白了神是怜悯我们的。我们还要再来看谁有审判的权柄呢？我们必须认清神是唯一能够审判人的。耶稣对那些审判妇人的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们听见这话就都离开了，而且从老的到少的，因为年纪老的深知自己犯罪很多，那个年纪轻的起先还不能够想到，也许很冲动的时候会拿起第一块石头来打他，因为一有人打，其他的人就会接续打下去。可是当耶稣的话像两刃的利剑一般刺入他们内心，让他们看见自己都是罪人，他们听见这话就都离开了。耶稣这一句话救了这个妇人的性命，因为耶稣所讲的是真理，真理能光照人，叫人看见自己的罪，真理的圣灵能让人知道自己的不义。人必须要认自己的罪，神才会赦免我们的罪。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就是以神为说谎的，因为神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神如此的宣告，如果我们不服神的律，我们就是以神为说谎的。世人都有罪，这是清楚的，我们知道人在某一种情况下面就会说谎，人在顺利的时候就会骄傲瞧不起人，比人家多的时候就会态度傲慢，比人得的多的时候就轻看那些比我们不行的人。如果有人比我们强，我们心里不服，嫉妒纷争，这是人类真实的一个光景。但是紧接而来的一句话却是神无比大爱的应许，就是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救赎我们，神付了极重的代价救我们脱离过犯罪恶，又因着主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了让我们称义，我们好像在神的面前没有犯过罪一样，因为神已经将我们所有一切的罪都洗净了，只要我们认我们的罪。然而我们不能因为神现在不定我们的罪，我们就妄想以为自己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就可以随意犯罪。神警告我们，将来必有审判的原因，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我们存敬畏神的心，愿意悔改归向神。因此我们断不可认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因为到那日，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罗马书二章五到六节。我们当自己省察，不可继续犯罪。要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继续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很多人犯罪不悔改，他们不知道这是非常危险。如果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圣经指出我们的罪，我们就要认我们的罪，圣灵感动我们要悔改，我们就会悔改。如果有人指出我们的罪，我们就发怒，那是像该隐一样走了一条灭亡的道路，中了那恶者的计，那恶者就是魔鬼，就是撒旦， 他来要杀害我们，他来要控制我们，他来要离间我们，他用谎言欺骗我们，他来使我们的良心受到控告，让我们的一生走在一条痛苦罪恶的道路上去而不返。甚至耶稣基督是审判的执行者，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约翰福音8章11节。这就是给世人的福音，因为耶稣不愿定我们的罪，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定我们的罪了。耶稣不定我们的罪，其原因是因为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彼得前书2章24节。因他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不必惧怕死亡，只要我们认罪悔改，再也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了。罗马书8章34节。这是何等大的福音，何等好的消息，神怜悯我们陷在罪恶之中无法自救，神就亲自来拯救我们。圣经强调，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翰福音3章17节。我们千万不要站错的地位，我们是接受审判的，我们不是审判官。今天许多的人任意的批评神，任意的怀疑神，任意的诋毁神，亵渎神，认为圣经不可靠，甚至肆意来解释圣经上面所说的话，甚至用自己的意思随意解释圣经中的神迹，认为那是自然的现象，将超自然的神迹用自然界的定律来解释，将相对的绝对化，将绝对的相对化，把黑说成白，白说成黑，颠倒是非黑白。我们要谨慎，因为耶稣基督是审判的执行者，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求神怜悯，怜悯我们。我自己在侍奉中犯了许多的错误，学了许多惨痛的功课。我们得罪神，我们可以认罪悔改，神就赦免我们。我们得罪人，我们即使认罪，人还是不赦免我们。我们是非常有限的。记得有一次，我们一位青年的传道，他跟别人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后来我去调解这件事情，90%的时间我都在听他讲，最后跟他稍微讲了一点年轻人要谦卑的事情，他就大发烈怒，转身就要离开。后来我把他叫住，我说你不能这样走，甚至向他道歉，说我让你如此的发怒是我错了，求他原谅啊！当他回答我说我赦免你，我的心里当时很不能接受，后来我没有说什么，免得他犯更大的罪。其实多年来我一直在保护他，但是他跟许多的人发生冲突，当他很强硬地说我赦免你，我突然发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当我们悖逆顶嘴，他却忍耐宽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的时候，他这样向父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何等的爱，我们人是何等的缺欠，我们看见不义的事我们就心怀不平，我们被人欺压的时候我们不能善劝。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圣灵感动我要继续为他祷告，而继续爱他，我们要彼此饶恕，彼此赦免，我们彼此相爱，人才看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来。第三，给罪人经历被赦罪的平安。我们看见耶稣能够使罪人脱离罪恶的捆绑，让罪人免去被定罪的审判。我们还要来看第三，耶稣给罪人经历被赦免的平安。有些人的罪虽然被赦免了，但是那个人走的时候却没有平安，不受罪的刑罚，但是内心的愧疚却永远存在。耶稣问那个妇人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主没有问那个妇人，你为什么犯罪呢？你为什么跟人犯奸淫呢？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耶稣没有责备他，主不但赦免他，并且赐平安给他。因耶稣受的刑罚，我们要得平安。以赛亚书53章3节，如今蒙救赎，可以白白的称义。罗马书3章24节，这就是神的恩典，足够应付我们被称义的需要。神要他的儿女成为圣洁，不再贪恋邪情恶欲，这是神的旨意。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帖撒罗尼迦前书4:30，神不但赦免我们的罪，还要让我们像他那样的圣洁，像他那样的公义，像他那样的完全，这是他良善的旨意，真是恩上加恩。一个真正享受赦罪平安的人，是有信心的人，不但信有神，也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6，施布真 Charles Spurgeon 说得好，神的恩典够我用，我当如此相信，辽阔的天空岂不足够雀鸟翱翔，深广的海洋岂不足够鱼群游弋，那全备者有足够的资源供应我最大的需要，他既有足够的力量托住万有，必能供应并怜悯我一切的需要。一个知道神乐意赏赐他的人，懂得享受神的恩典和神的同在。寇思远监督常常纪念神在他身上的恩典与怜悯，他说，回顾我的一生，有风有浪，好在主在船上，有山有谷，好在主与我同行，有水有火，终于靠主达到丰富之地，多次经过死硬幽谷，仍然不怕遭害，他的杖与竿都安慰我。当我们的罪蒙赦免，我们要欢呼，我们要喜乐。第四，我们知道耶稣能够使罪人脱离罪恶的捆绑，耶稣能够让人免去被定罪的审判，耶稣能够让罪人经历被赦罪的平安。最后我们来看第四，耶稣能够赐罪人得到赦罪的能力。耶稣又对妇人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翰福音8:11。这句话何等的宝贵，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路加福音1:37。我们不是靠天然生命的能力来刻苦己心，不干犯律法是不可能的。律法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本性是守不住律法的。然而主赐的担子是轻省的，主乃是应许罪人诚心悔改之后就可以得到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本身就有胜过罪恶的能力。求主每天带领我们，让我们珍惜他的恩典，忠心完成他对我们的托付。最后，神重用的仆人莫安德烈 Andrew Murray 曾告诉我们胜过罪恶的秘诀，他说，让那些渴望逃离罪恶权势的人谨记这几句简单却不易达到的话，在基督并没有犯罪，同时我在神里面，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若我们时刻活在神里面，他就会借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生命不沾染罪污，并会装备我们，叫我们能在凡事上讨神的喜悦。这个圣罪的能力是要与世俗分别为圣，让我们的眼睛不去看那不当看的事，让我们的心思不去想那些世界和俗世界情欲的事，让我们以我们有的为主，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让我们能够知道主给我们这重要的托付，努力的传福音，过圣洁的生活，做主美好的见证人，得到赦罪的能力，使我们不再活在罪中。当我们越靠近主的时候，我们越看见自己的不配，看见自己的罪恶。当我们生命渐渐成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赦罪的大恩是在他的复活的能力中间，使得我们这个人罪得赦免，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夸胜，像将罪践踏在脚下。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用你自己的光再次的照在我的心的深处，让我看见主你自己何等的怜悯临到了我这个不配的罪人。主啊，你让我经历了软弱，主啊，我们来经历了主你自己的赦罪之恩，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主啊，求你用你自己的大爱融化我们刚硬的心，让我们随时随刻以主你自己的心为心， 主啊，让我们晓得主你在我们身上有那伟大的计划，不是靠我们能够完成的，乃是因着我们的顺服，因着我们愿意相信你，跟随你。主啊，跟随你何等的美善。主啊，因为你不定我们的罪，主啊，你若要定我们的罪，哦，你要数算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孽比海沙还多，比那个头发的数目还多。主啊，你知道我们常常在仇敌的攻击之下力不能胜，因此主你就吸引我们，让我们回到你自己的面前，进入耶稣基督的里面。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常住在你的里面，我们紧亲密的跟主在灵里面交通。主啊，我们就可以看见你自己的慈爱，听见主你自己的慈声呼唤我们，哦，来跟随你。主啊，你要我们将我们的劳苦重担都卸下来到你面前，因为你告诉我们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心里是如此的柔和谦卑。你让我们担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我们在诸般的患难中，有时我们失去了喜乐，主啊，求你将救恩之乐重新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乐意的灵来宣扬你自己的美名。哦，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在这个世上要显明出主你自己的恩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与你同行。主啊，求你赐下天上的荣光来引领我们，让我们不行在黑暗里面，让我们喜悦与你在光中同行。哦，主啊，在光中与你有团契。主啊，我们感谢主与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鼓励，彼此的造就。谢谢主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知道主啊，你不定人的罪，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定别人的罪。我们是谁呢？竟然审判别人呢？他自有他的主人在，主啊，他或站住或跌倒，他的主人要负责。主啊，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偶尔被过犯所胜，求主让我们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主啊，我们要知道我们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免得跌倒。哦，我们千万不可自己陷在罪中，求主救我们脱离一切撒旦的陷阱。主啊，让我们不被那捕鸟人的网罗捉住，救我们脱离那毒害的瘟疫。求你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主啊你自己的恩典以及祝福，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也能够将主你自己的恩典传给那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主啊，让人不敢来到你面前的，因着主你自己的怜悯，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你自己赦罪之恩。主啊，我们这是何等的希望，你自己的工作透过我们这个不配的人能够显明出来，让我们里面所有的自我，所有的自义，所有的自卑自怜自暴自弃，都被主你自己的宝血所洁净。主啊，你让我们真是看见今天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求主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带我们进入你永远的天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